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六篇，神呼召所预备的人第二。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提到了神呼召所预备之人的四方面，就是第一，神呼召的动机；第二，神呼召的时间；第三，神呼召的地方；以及第四，呼召者。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呼召的目的和蒙召的人。无论从消极方面或积极方面来看，神呼召摩西的目的都是极其重大的。在消极方面，神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暴政。在三章八节，主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埃及是地上的超级强国，法老有绝对的权力。在这里有一个人80岁了，他人生的后40年花费在旷野里牧放羊群，这样的人如何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残暴的权势呢？对摩西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就是在消极方面神呼召的目的。神呼召的目的不仅要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要带他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从人来说，神呼召的积极方面比消极方面更不可能，这样的事只是一个梦想，但这正是神呼召摩西去做的。虽然他在40年前已转身背向当时地上最高的文化，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旷野里牧养羊群。埃及国预表黑暗的国度，而法老预表那恶者撒旦。神的百姓如何能从这个邪恶势力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并蒙拯救脱离黑暗的国度呢？今天这事借着传福音而完成了。不要以为传福音带人得救是一件容易的事，带领一个人脱离撒旦的手，脱离黑暗的国度，乃是一件大事。故此新约中的神圣启示对传福音有很高的评估。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呼召的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预表上，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表明把人带到基督里，就是迦南地所预表那包罗万有的人位里。今天基督乃是流奶与蜜的美地，神以他的智慧用流奶与蜜的说法来描写美地的丰富。奶与蜜二者都是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结合的产品，奶出自吃草的牛，动物的生命因着植物生命的供应而产生出奶来，所以奶是调和两种生命的产品。蜜的原则也是一样，蜜与植物的生命很有关系，它大部分是来自花朵和树木，当然也含有一部分的动物生命，就是小蜜蜂。因此两种生命合作产生了蜜，这两种生命调和在一起，蜜就产生出来了。奶与蜜表征基督的丰富，来自基督生命两方面的丰富。虽然基督是一个人位，他却有动物生命所代表的救赎性生命，以及植物生命所代表的产生性生命。一方面基督是神的羔羊，为要救赎我们，另一方面他是一块大麦饼，为要供应我们。两种生命都是逾越节筵席的一部分，因为在逾越节有羔羊和无酵饼加上苦菜，这些生命配在一起，为了给神所赎之民享受。然而神呼召的目的不是在埃及给他的百姓一点点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享受，他乃是要把他们领进一处流奶与蜜的宽阔之地。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你有把握你是在享受基督做美地吗？我能见证，我每天都在享受基督作为流奶与蜜的宽阔之地。谁有资格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进入这样奇妙之地呢？ 在摩西因着神的主宰预备好之前，没有人能完成这事。甚至摩西在40岁以前，他定规知道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捆绑之中遭逼迫，既知道这事，他也许下了决心要学习所需要的一切来装备好，好拯救他的百姓。然而摩西也许没有看清楚那个目标，不仅要将神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更是要领他们进入美地。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以后，他们需要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虽然摩西不完全清楚那个目标，他仍然盼望为他的百姓做些事。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到了他40岁，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够资格，并且预备好要拯救他们。事实上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凭着自己没有能力拯救百姓。一旦情形险恶，他就逃走了。现在我们来看蒙召者。神花了另一个40年，把这位能干却失意的人带到尽头。要了结这样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训练了40年，才能使摩西晓得，他没有资格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埃及，并且领他们进入美地。当摩西在旷野的头几年间，他也许抱怨他的希伯来同伴不愿承认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摩西也许说过，他真是瞎眼，竟不知道我是要拯救他们的人，就是因着他我被迫逃亡，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能做我所能做的，但现在一切都完了。我信一年一年的过去，摩西的态度开始有转变，最后他不再为他的光景责备别人。教育一个人很容易，但要了结他却相当困难。然而经过了在旷野的那些年间，摩西完全被了结了。当神在焚烧的荆棘里向他显现时，摩西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只配死。然而就在那个关头，当摩西认为他完了的时候，神却进来呼召他。神对付摩西并预备他达40年之久，我们单单由他在王宫长大以后却必须住在旷野的事实就知道摩西受了对付。假如某人在美国长大，突然被迫居住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一天过一天，那人会有被对付的感觉。无疑的，当摩西在旷野做牧羊人看守羊群，甚至那群羊也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岳父时，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借着这种对付，摩西逐渐的预备好了。经过了在旷野的那些年，摩西失去了对自己所有的信心。当神呼召他时，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为什么在使徒行传7:22斯提凡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呢？当摩西40岁时，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意思是说他是能言的人。但在另一个40年以后，他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出埃及记4和使徒行传7的记载都是正确的。使徒行传7的记载适用于摩西40岁时，而出埃及记4的记载适用于他80岁时。在他受了对付，天然的能力被剥夺之后，很少基督徒知道神对付人的方式。我遇见许多圣徒深信他们从神接受了一个负担，要为他做某项工作，然而他们一开始去做时，神就介入来对付他们，没有例外。每当我们如此确信，我们蒙了呼召，有了负担，就该期待神的对付。我们也许盼望别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岂不知他们却反对我们。 我们因着气绝而失望，也许决定完全丢下那个负担，但我们无法丢下真正从主来的任何负担。如果你能丢下负担，这就表明它起初就不是从神来的。每当主给了我们负担时，不论别人如何反对我们，我们都不能将那负担搁在一边。虽然我们也许失望透了，负担却仍在我们里面，迟早它要再在我们里面兴起。无疑的，当摩西40岁时，有个负担从主临到他。我信摩西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曾把他奉献给神。无疑的，摩西甘心接受神的负担。然而，因着他这样自信，他有才干和能力实现这负担，神就安排环境使他被弃绝。摩西定会深深失望。一年过一年，神在摩西身上做工，不是要消除这个负担，而是要了结摩西天然的才干，使他对自己毫无信心。我们的难处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从主来的负担，就想用我们天然的力量去实现它。但如果我们天然的力量受到对付，我们就想将负担丢在一旁。我们没有把神的负担与我们天然的力量分开，我们喜欢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但神却要把它们分开，保留负担，而把我们天然的力量搁在一边。所以神花了40年来对付摩西的天然力量，原则上他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当神呼召摩西时，摩西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摩西似乎说，主，既然你对付了我的才干，我就不再接受你的负担，我要辞职。我不是被打发到法老那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手的适当人选，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怎能对法老说话呢？摩西这样对主说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神却向他发怒，这表示在摩西这边有些难处。神要雇用摩西，但摩西拒绝接受这项工作。当摩西与主讨价还价时，神知道他心里所存的。在摩西心里也许会说，主，40年前我尽力去搭救以色列人，但你不许我成功，我被弃绝，必须逃到这旷野来，我在旷野受苦40年，我已忘了在王宫里所学的一切，我成为无有，现在你说要我去见法老，我够格的时候你辞退我，但是现在我不够格且无能的时候，你却要雇佣我。摩西也许暗地里责怪主，这可能是神不高兴他的原因。在摩西和神里面都有一些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主里面也许说，摩西，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你岂没有看见那里的荆棘吗？荆棘烧着却没有烧毁，我只要你来彰显我。摩西不要拒绝这个负担，要接受负担，但不要用你的才干和力量去实现它。因你认为自己准备死了，我现在就能用你。摩西，不要拒绝我，我不要照你天然的观念用你，我要以我的方式来用你，就像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为神做事却不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或才干是不容易的。多年来我一直学这个功课，主要是借着受苦和失败来学的。世人常常有这种态度，如果要求他们做某件事，就该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不受他人的干扰或劝告。连教会中的长老也可能有这种态度。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如果你要我做这事，那就请你离开，让我放手做吧。然而当神呼召我们做某些事时，他要我们做，但不是凭我们自己。当神呼召我们时，他似乎说，是的，我要你做这事， 但我要你凭着我做这事，而不是凭你自己。我们的难处常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凭自己做某事，我们就完全拒绝做这事。这个态度对于主恢复的工作是一大拦阻。很多圣徒知道他们需要教会生活，但因着他们很失望，就勉强来到聚会中。他们就像在旷野中失意的摩西，被神对付，直到他失去了信心。然而他仍然愿意接受主的负担。摩西40岁以前，神就使他有负担。然而摩西必须学习与神合作，不用他天然的才干和力量。直到摩西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信心，神的呼召才能临到。原则上神也这样来对付我们，当我们不再信靠自己时，他就进来呼召我们。摩西也必须认识他的无能，他完全明白凭着他自己，他不是答应神呼召的适当人选。也许在旷野的40年间，甚至在牧养羊群上也经历了失败，神主宰的权柄造出某些摩西无法胜过的环境，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摩西认识他的无能而设计的。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只配死。请记得，在第三章里，神向摩西显现时，摩西是80岁。在摩西所写的诗篇第90篇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指明摩西在80岁时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当神呼召摩西时，摩西也许心里说，主，我40岁时你为什么不用我？那时我能干，活跃而新鲜，但现在我就要死了，我80岁了，我的死期近了。然而你这个时候到这里来叫我做这事，对我而言似乎你来的不是时候。主，我不再是能干有用的了，我是一个只配死的老人。这是当神临到摩西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时，他对自己的感觉。1950年，我在马尼拉照着这些路线向青年人释放了一篇信息。次日青年人开始装作年纪老迈，将要死了。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只有十几岁，他们的行动却像80岁的老人。然而这种举动只维持了几天。如果我们是老的，我们就是老的。如果我们是年轻的，我们就是年轻的。装作或表演是没有用的。我们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若像打死埃及人时的摩西，那就是你的光景；你若像80岁时的摩西，那也是你的光景。有一天，我们都要达到认为自己只配死的地步。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必须经过一段期间，失去他的信心，认识他的无能，认为自己只配死。最后，我们对自己就将有摩西在80岁时所有的认识。就在摩西认为自己即将死了的时候，神进来吩咐他做一个奉差遣的人。神是差遣者，发起人，而摩西是奉差遣，执行差遣者之意愿的人。为了强调这一点，打发这个词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用了许多次。神打发摩西时似乎说，摩西，我是主，现在打发你，你不是差遣者或发起人，你是奉差遣实行我旨意的人。在下一篇信息中，我们将要看见摩西面对法老时，他一点儿不凭着自己行事，反而他的行动就像一个奉主差遣的人，行神所吩咐他行的。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意思是说， 我们不凭着自己做事，反而我们只实行那打发我们之人的意愿。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是有福的，并且能使我们完全进入安息。要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训练和管教。许多时候，我打发人替我做某些特别的工作，尽管他们说他们清楚我所要他们做的，最后他们却照着自己的意思做那些事情。这说明要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是需要训练的。神对摩西说话以前，他给他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他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看见这烧着的荆棘，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荆棘代表摩西自己，这表示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必须认识他只是一丛荆棘，里面有火烧着，这火就是神自己。虽然神要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身上焚烧，他却不烧毁我们，那就是说他不用我们做燃料。根据创世纪第三章，荆棘代表因罪而来的咒诅，这说明作为蒙神呼召之人的摩西是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摩西是一丛荆棘，而不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在荆棘里烧着的火代表神圣洁的显出。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火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说到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火的出现是在人吃了善恶之事树而堕落之后，这火焰赶逐人离开生命树，甚至使人不能接触生命树。出埃及记第三章又提到火，这里的火不是赶逐人离开任何事物，反而它表明即使摩西是一丛荆棘，一个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神圣洁的荣耀仍可在摩西里面，且在他身上焚烧。神的圣洁怎么可能在我们里面焚烧呢？唯有借着神的救赎，满足神圣洁的要求，这才成为可能。所以虽然我们曾是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但今天神的圣洁不再赶逐我们离开生命树，他乃是在我们里面焚烧。圣洁的火如今与被咒诅的罪人成为一个，甚至在他身上焚烧。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事实，说明神圣洁的荣耀该在我们里面焚烧，但我们不该被耗尽。若是一个神的仆人被耗尽了，这意思是说他用自己的能力为神做某事。神不要用我们天然的生命做燃料，他只要以他自己做燃料来焚烧。我们只需要是一丛荆棘，让神圣的火在其中烧着。我信摩西从未忘记那个火烧荆棘的意象，所记得的那个意象定规在他里面做工，不断提醒他不要用天然的力量或才干。借着火烧荆棘的意象，神使摩西有印象，他是一个器皿，一个通道，神借着他得以彰显。学习我们只是一丛荆棘，为了彰显神的功课不是容易的。多年来我一直学一个功课，为神做工却不用天然的生命做燃料，只让神在我里面焚烧。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是指出埃及记三章二节的荆棘说的，达密在他的英文译本里与荆棘之前加上那一段这几个字，美国标准本则加上那里的。火烧荆棘的记载对于神所呼召的人成为不能磨灭的纪念和见证，他见证我们不是别的，只是荆棘这事实。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见了众圣徒都能成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然而我们若要成为这样的恩赐，为了基督的身体来进功用，我们必须先是焚烧的荆棘，像摩西一样，不信靠自己，不照着天人的能力来为神发热心。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起，摩西就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信心。当别人背叛他时，他不和他们争辩，他到神那里去俯伏在他面前。摩西这样做，给人看见他是一丛焚烧的荆棘。当摩西俯伏在神面前，神就像火焰般来到，在摩西的丛荆棘中彰显他自己。但愿这荆棘的记载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永不忘记。我们在自己里面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是一丛荆棘，但神仍然宝贵我们，巴望像火焰一样从我们里面彰显他自己。我们该宝贵他的焚烧，绝不照着天然的人信靠我们的所事。我们天然的人及其才能、力量和才干都必须终止并被忘记，我们的才干和力量毫无意义。荆棘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虽然你认为自己很能干，最后你将承认你只是一丛无用的荆棘。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感谢神，他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焚烧我们。虽然神圣的火焰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身上焚烧，我们自己却不被烧毁。神呼召摩西，并打发他到法老那里去以后，成就一切并得着荣耀的不是摩西，而是神自己。摩西没有武器，他只有一根杖，他照着主的话带着那根杖到法老那里去，神便成就了一切。所以荣耀得着彰显，不是为着摩西，乃是为着神，在摩西里面并在他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该像摩西一样成为蒙召的人，迟早我们都要看见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所看见的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的异象。这异象必须铭刻在我们全人里面。每当我们来摸神的工作或教会的侍奉时，就要被提醒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丛荆棘。日子近了，我们都要明白这事。